今日的经文呢就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八节。路加福音二十七到三十八节，请听我读出。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面，连那边的面也由他打；有人夺去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的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要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要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要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为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圣经读到这里，今天呢我们全港信息呢是有杨以文传道，他的信息的题目叫做爱仇敌。
各位早晨，今天是浸礼主日，神今早上给这段经文我们呢，其实真的很有意思的。爱仇敌即是说爱我们的敌人，这个教导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是最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教导可以说，我自己觉得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难学的，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学的。单看个题目爱仇敌，就知道有几咁难，几咁坑。既然是仇敌，就自然是一些黑我们真和我们对立的死对头。问心讲，当我们见到这些仇敌的时候，我们不还手去攻击他们的话，我们已经算做好好仁至义尽的了。我们从哪里有那份心，有那份能力去爱他们？但是耶稣基督竟然是这样要求我们，在27节那里说，他说要爱我们的敌人，要对我们的死对头好。读完之后我们真的问得吗？其实这些敌人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死对头，完全因为他们做了一些很黑我们真，曾经伤害我们的事。譬如说他被招皮我们踩线我们，又或者他很自私地三把死把一些资源，令到我们做事不顺利，有阻滞。或者再衰一点的，就在众人面前去窒我们、踩我们，甚至去闹我们。每当见到这些死对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把无名火呢就会起的了。真的见他前面就憎他后面，真的好想一锤地打埋去，好好教训他们，等他们知错。我们会觉得，如果好像耶稣基督所讲这样，要无条件地去爱他们的话，那岂不是做了纵容包庇吗？那这个世界还有真理，还有公义吗？ 所以爱仇敌呢啲真理，对我哋信徒嚟讲，可以话用嚟讲下道理就得。但如果真系要做起上嚟咧，就好艰难。嗱，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呢个讲法，但亦可能系因为咁。神今朝早就要我哋呢一班信徒，无论我哋呢啲受咗洗嘅或者准备受洗嘅 Francis， 一同虚心向耶稣基督学习点样去爱仇敌。嗱，我哋会尝试答三个问题。第一个就系乜嘢叫做爱仇敌呢？系咪当我哋见到敌人嘅时候，我哋能够同佢微笑点下头，咁就系爱佢呢？大家唔好以为咁样好容易做啊！我亲眼见到一啲个案，见到个仇人咧，即刻掉头走，知唔知点解啊？嬲到冇眼睇啊！究竟点样做先至系爱仇敌呢？嗱，如果话爱仇敌系咁难嘅话，点解耶稣基督要我哋咁样做呢？究竟爱仇敌呢个做法背后有乜嘢重要意义啊？如果爱仇敌系真系咁难嘅话，我哋又凭乜嘅嘢去做到呢件事呢？嗱，我哋今朝早尝试去睇三个问题。喺开始嘅时候，我哋尝试先了解一下路加福音六章嘅结构。嗱，喺呢一章开始嘅时候咧，耶稣基督先呼召十二门徒，然后跟住喺17-49节嗰度咧，佢就开始一个好长嘅段落去教训门徒点样喺世上做盐做光。而我哋今朝早嗰段经文爱仇敌咧，就喺呢个段落里边嘅一个小段落。喺路加福音，我哋叫呢个补训叫做平原补训，而喺马太福音咧，我哋就叫佢做登山补训。耶稣一开始喺讲完做门徒、做佢嘅子民有咩福气之后咧，即刻耶稣就教导门徒点样去爱仇敌。所以爱仇敌可以话喺呢个补训里边嘅第一个教导要求。我哋就知道原来爱仇敌喺耶稣基督里面嚟讲系几咁重要。嗱，咁样乜嘢叫做爱敌人呢？我哋睇翻27节经文嗰度话，佢话仇敌要爱他，要待他好。嗱，我想请大家留意经文用嘅字眼系要爱同埋要待他好。呢度唔系讲紧你最好去爱，因为喺原文嚟讲，爱呢个动词系用咗 imperative， 即系指一个命令而唔系一个选择。意思就即系话，身为门徒嘅话，我哋就要去爱我哋嘅敌人。我哋唔可以话啊，中意就做，唔中意就唔做，或者觉得难就唔做。如果我哋唔做嘅话，就等同咗违背咗耶稣基督嘅命令而犯咗罪。而所谓爱，亦系指我哋要对黑我哋真嘅人好。呢个好唔单止系得把口讲下就算数，更加要有实质具体嘅行动先至得。而耶稣仲惊死荒死嗰班门徒唔明白乜嘢叫做对敌人好，于是佢喺28-30节嗰度咧，就举咗三个好实质嘅例子，去话俾门徒听，话俾我哋知乜嘢叫做爱仇敌。喺呢度，我哋逐个例子去睇。第一个例子就喺28节，我俾咗个名佢，个名就系以德报怨嘅爱。佢呢度经文话俾我哋听，纵使我哋嘅仇敌、我哋嘅死对头喺心里边去咒我哋、闹我哋，甚至当众侮辱我哋，我哋唔好去报复，唔好去闹翻佢，反而要为佢哋祈祷，求神祝福佢哋，以德报怨。第二个我叫佢做买大送细嘅爱，喺29节嗰度。当对方行动升级啦，唔净止单系喺心里边系闹你或者系侮辱你，佢更加用行动去攻击你，譬如打佢块面或者抢我啲嘢咁样。当敌人咁样对我哋嘅时候，我哋唔单止唔还击、唔自保， 更加买大送细咁去对方好。即係点样呢？第一个譬如。譬如我哋嘅死对头喺背后重伤我哋。唔紧要，我哋唔好找对方负气，更加要喺其他人面前呢帮佢讲好说话，等其他人呢唔好怪佢，连另外个边面都俾佢打。又或者在职嘅朋友喺公司里面同我哋争上位嘅同事无啦啦咁样抢咗我哋手头最好嘅 project 嚟做。唔紧要，大方咁让俾佢，仲要将我哋自己揾到返嚟嗰啲 research 或者资源呢让埋俾佢，买大送细咁帮佢完成个 project。第三。是，唔该。第三个就是三十节嗰度慷慨大方嘅爱啦。就是话当我哋嘅死对头问我哋借嘢用，譬如衫裤鞋袜啦，或者是手机啦、电脑啦，甚至是借钱借地方住。我哋都好大方咁俾佢。凡求你的就给他。假如对方抢咗我哋嘅嘢，我哋慷慨大方咁样送埋俾佢，唔好叫佢还返俾我哋。耶稣所讲的爱仇敌，就是要同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死对头，要以德报怨，买大送细这样爱对方，同埋慷慨大方这样同我们的敌人分享自己的一切。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心寒呢？乜原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是这么高这么夸张的？怪唔知得，世人都话信耶稣嘅人系好懦弱，好冇用，俾人踩到上心口啦，都唔出声，仲要斟埋茶、递埋水去服侍伤害自己嘅人。咁样做，岂唔系纵容包庇嗰啲恶人咩？就算系摩西时代，都唔会咁做噶。喺旧约里边，神好清晰咁规定。以色列民族是不可以去咒诅，不可以去埋怨、恨怨他自己的同胞。如果抢了人东西的话，就要原物归还。又规定如果打死人的，就要一命填一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就是摩西律法所依据的公平法则，是用公义来到审判人的。刚才28至30节所讲的敌人，如果我们看清楚，他们全部犯了这些律法，如果要用摩西律法去审判他们的话，他们个个都会被治罪。就好像今天我们的法律一样，犯了法就要坐监一样，就算特首呢都没有免被。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做那些这么夸张、这么懦弱、爱仇敌的行动？他不是满有权柄、满有能力的吗？为什么他要做到自己俗一点地说这么样衰，将到自己变成一只缩头乌龟？这些这么懦弱、爱仇敌的行动，究竟背后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们提到耶稣基督讲平原宝训之前，他是呼召十二门徒，然后才开始讲宝训，是教导门徒在世上怎样做盐做光。这个次序是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个次序话了给我们知耶稣基督讲平原宝训这个目的是什么。而个目的就是他要将他呼召出来的一班门徒，要将这班门徒缔造成一个新人类，一个同世人完全不同的全新信仰群体。这个群体就会在地上边代表神的子民，而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世界。今天我们这班信徒， 我们这些受了洗的还有准备受洗的，我们就是这个新人类，我们就是这个全新信仰群体的一份子，我们在地上是代表神做他的子民，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作盐作光这样去改变世界。所以我们的行为举止就一定要同世人有些不同。耶稣基督更加在32至34节那里，他去挑战我们，他说如果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世人做法一样，譬如说只是爱自己喜欢的人，只是对自己友好，或者跟人斤斤计较的话，那我们这个新人类跟那些外面的世人有什么分别呢？如果没有分别的话，世人又怎会想好像我们这样加入这个新人类的行列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就好像我们选地方住，大家移民过来的时候都有试过选哪里住，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想住在大温地区，或者最好住温哥华西区，而不会想选住内陆 Okanagan 或者 Prince George 那些地方，因为无论治安或居住环境甚至地价，大温地区或者温哥华 是好很多。就算我们买生果都好，我们都会买些新鲜一点的漂亮一点的，所以如果有得选的话，我们一定会选那个好一点的。所以是分别，我们一定要跟世人有分别，我们还要好过世人，这样才吸引到那些未信的人去认识我们背后的神。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新人类跟世人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的身究竟身在哪里呢？在36节那里说，他说你们要慈悲，好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作为代表神在地上的子民，我们就要彰显到父神那份美善，爱仇敌这个教导就能够充分表现到天父那个慈悲，将我们同世人分别出来，将我们分别为圣。究竟这两样东西有多大的分别呢？世人是怎样对仇敌的呢？我想他们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自我保护。世人每一样东西都是最紧张的，就是要自我保护，先保住自己的权益。譬如一team人做事在这里做 project 的话，如果万一有事发生，大家即时的反应就是当然是谁做错事了，大家都会在这里手指指找人来孭锅，保住自己，而不是去尝试反省一下究竟我自己在里面当中做错什么东西引致那个问题。当受到攻击的时候，世人就很喜欢用摩西的律法去到对付个敌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譬如两公婆吵架，个老婆咧就闹个老公，成日挂住做嘢，冇时间陪我，成个工作狂咁。个老公就回赠老婆一句：你咁鬼啰嗦，成只黑天鹅咁样日我夜我。于是个老婆咧就抗议：我唔煮饭。跟住个老公：好啊，咁我咪唔倒垃圾，唔吸尘咯。咁大家喺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咁对付对方。但系耶稣基督教导我哋嘅爱仇敌，就同呢个世人嘅做法好唔同。耶稣基督要求我哋对敌人系点啊？以德报怨，买大送细，同埋慷慨大方咁样爱对方。这种对敌人这么无私的爱，其实是要求我们自己先放低我们自己的权益，每一样东西都以对方为先。这种做法差不多等同将那个公平的法则，那个原则抌了落咸水海，完全放弃。 因为爱仇敌讲的是恩典，而不是讲公平。而恩典绝对不是建基在公平之上，而是扎根在慈爱之中。爱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替了这个新人类的核心价值，它远远超过了摩西的律法，超越了那个公平法则，更加超越了世人的做法。耶稣基督要求我们不要好像那些未信的世人那样，只是跟人讲公平，我们还要跟人讲恩典，来到表明我们这个新人类的身彰显到天父那个美善。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想说，这些理想的大道理听好好听，但是不是真的在现实社会上发生到的呢？在2006年，在美国宾州的 Amish 地区发生了一件很吓人的枪杀案。凶手 Charlie Roberts， 他因为个女儿出世了没多久就死了，而非常之怨恨神。他更加要人家要好像他这样经历丧女之痛。于是他就选择了冲入去信奉耶和华神的 Amish 地区里面的一间小学，走入去枪杀了十名女童，然后自己吞枪自杀。这件事最震撼的地方是在案发之后所发生的事。震撼是那班家长，他的女儿被人杀了的家长，他们一致同意原谅个凶手。他们更加去慰问凶手的家人。当他们举行丧礼的时候，他们更加邀请凶手的家人一起出席，共同度过悲伤。他们更加在经济上面接济凶手的家人，呼吁社会人士要原谅凶手。真实个案，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很震撼？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的？这个完全因为 Amish 里面住的人，他们个个都笃信耶稣基督的教导，明白神要他们宽恕别人，更加要爱仇敌。纵使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深信天父仍在掌管。所以他们就效法耶稣基督，只是去爱和怜悯人家。报仇的事他完全交托给天父。他们这种爱仇敌的做法受到传媒广泛报道，更加拍成电影叫做 Amish Grace， 喜欢可以拿来看看。这件事令到很多活在痛苦里面的人重新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看到一线曙光，令到很多人信主。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 Amish 人那样一样去爱我们的仇敌呢？我们现在是怎样对待那些黑我们真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对这些敌人所做的手法和他们对我们的手法有没有不同？如果是一样的话，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分别？ Amish 的人，他不单止活出了耶稣基督替做这个新人类的身，他们爱仇敌的举动更加是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了福音。当我们细心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原来爱仇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生命的写照，是他十字架的彰显。在人眼中看，我们会觉得耶稣基督所教导那些爱仇敌的做法很懦弱，很无用，像只缩头乌龟一样。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要做到这种这么无私的爱，其实是需要我们里面有很大的勇气，有很坚强的耐力才做到。爱仇敌其实是一种外表软弱内里刚强的情操，而耶稣基督就正正做了我们的典范。耶稣基督本身是神的仔，神的儿子，他满有权柄能力，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的当中， 当那些士兵来到捉他的时候，其实他大可以叫天使天军去抵挡那些士兵，甚至杀晒他们都得。但他没这么做。当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大可以自己跳下来。但他都没这么做。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在利刀之下，他默默承受，成为一只好似完全冇还击力嘅被杀羔羊，呢个完全出于佢对我哋呢班罪人嘅爱。喺以赛亚书嗰度话俾我哋听，因为我哋嘅罪孽，主基督被压伤；因为佢受嘅刑罚，我哋得平安；因为佢受嘅鞭伤，我哋得医治。呢个就系福音，呢个就系恩典嘅福音。为了我们一班罪人，耶稣基督甘愿将自己变成一只缩头乌龟咁，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那份软弱，却是成就了强而有力伟大的救恩，大大彰显了爱仇敌的精神。这个 爱仇敌十字架恩典，究竟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做到出来呢？有位姊妹，潮州人嚟噶，大家都会明白个问题喺边度啦。因为重男轻女呢个传统家族观念，所以纵使佢屋企里边嘅独女，甚至系三姐弟之中嘅大女，爸爸妈妈净系挂住偏心个两个细佬，而完全唔爱佢，冇关心过佢。当佢仲系好细嘅时候，佢父母就叫佢停学，出嚟赚钱啦，帮补家计。父母就系识得叫佢做依样做嗰样，完全冇关心过佢。喺缺乏爱嘅底下，佢就选择咗离开屋企去结婚。佢嘅心里边一直都怨恨父母，冇痛锡过佢。佢睇父母好似仇人咁，对佢哋不瞅不睬。后来姊妹认识咗耶稣基督，知道连佢一个父母都唔爱锡嘅人，耶稣基督竟然愿意为佢死喺十字架上边。佢感受到主嗰份爱系几咁深，佢亦知道耶稣基督好希望佢能够同父母复和。佢亦都明白主嘅教导要爱仇敌，于是佢就为呢件事去祈祷。当佢爸爸病重嘅时候，佢尝试去爱呢位老人家，衣不解带咁样去服侍佢。佢对爸爸嘅爱，终于令到佢父母睇到佢呢个女系几咁珍贵。喺一次帮爸爸抹身嘅时候，爸爸突然间捉住佢只手，流下眼泪，于是两父女揽住一齐喊。虽然爸爸好快就过咗身，但父母从此出现翻喺佢嘅生命里边，让佢尝到父母嘅爱、家庭嘅温暖。经历呢件事之后，姊妹明白到爱仇敌其实就系要将耶稣基督嘅十字架摆喺嗰段恶劣关系上边，让十字架嗰份爱去转化、去修补嗰个关系。在基督的十字架底下，对人忍气吞声，对人的包容软弱，其实才是能力的彰显。姊妹的亲身体验是，爱仇敌一点都不容易，但并不是没有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去原谅，决心去改变那段关系。当我们能够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愿意去爱仇敌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出了福音。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当年耶稣基督这样被人去钉十字架，这样是犯法的。但我们可以为了主的缘故去爱仇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活出福音，在地上做盐做光，去改变这个世界。大家听到这里， 都会觉得啊，爱仇敌呢啲真理好好听，好羡慕。但如果问自己系咪可以行到出嚟咧？大家仲觉唔觉得好难啊？冇晒反应。我谂大家个心里边就话听好听，但系要真系做嘅话，真系好难。因为我哋始终系人嚟嘅，我哋点可以好似耶稣基督咁样，可以去爱嗰啲黑我哋真嘅人呢？我哋会觉得冇可能。但系耶稣话得，佢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做得到，因为我哋系听道之人。所谓听道，就系指因为听到主嘅道，而喺心里面产生一种顺服嘅信心。咁样主嘅道点样帮助我哋去爱仇敌呢？诗篇嗰度话俾我哋听，当我哋被敌人欺负嘅时候，神会为我哋将我哋所受嘅冤屈去伸冤。当我哋被人剥削嘅时候，神应许佢会供应，佢会施予，佢更加会扶起嗰啲被欺压嘅人，因为佢喜爱真正跟从佢嘅义人。呢啲应许俾到我哋一个好大好大嘅保护，俾我哋知道，纵使我哋俾敌人逼迫打到要死啦，但我哋唔使担心。因为神是我们最大的后盾，祂会为我们包底，以致到我们虽然被人剥削，但我们不觉得缺乏。我们虽然被人打倒，但我们不会绝望。我们虽然被人逼迫，但我们仍够安心。听到的人就是有这个心灵的保护罩在里面。唔单止咁，主嘅道更加系我哋灵里边嘅支柱，喺我哋里边发光发热，帮助我哋做一个比我哋嘅敌人更加高尚嘅人。主嘅道俾我哋明白到，人嘅价值唔在于我哋打低敌人几多次，唔在于我哋抢咗几多嘢翻嚟，而在于我哋嘅生命能唔能够表现出属神嗰份高尚嘅气节，彰显到神嘅义。耶稣基督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如果我们好像那些不信的世人那样，那么自义，成日觉得自己啱晒，又小气记仇，心里面成日愤愤不平，成日想找机会去攻击去报仇的话，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人格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低庄，咁卑劣。我哋亦唔会属神，因为神嘅义断唔会喺人嘅计谋里面，神嘅高尚气节亦都唔会存在喺人嘅愤怒当中。如果要做一个比仇敌更加高尚嘅人，我哋就要相信一个真理。真理就係、是、纵使敌人而家点样得戚顺境都好啦，我哋深信神仍在掌管。爱仇敌唔系要我哋放弃嗰啲公平法则，而系要我哋更加相信神嘅权柄。当我哋咁样相信神仍在掌管嘅时候，我哋就能够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咁样等候佢。当我哋话我哋要用自己嘅手法去揾返我哋想要嘅公平，其实我哋喺度话俾神知，我哋信你唔过，我哋要亲自做啲嘢。但弟兄姊妹，喺呢个世上有真正嘅公平吗？而神应许佢会喺敌人手中保护我哋，喺末日审判嘅时候，佢会为我哋伸冤。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主的道的话，相信这些真理，我们就好像在心灵上面着了一套盔甲。这套心灵盔甲就会在我们和敌人对抗对峙的时候，帮助我们抵挡那个诱惑。而那个诱惑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计谋，我们的冲动、嬲怒去报仇、去攻击。 但主的道就会告诉我们，不好啊，我们等候神，我们等候神的作为。主的道又会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宽大的心去爱我们的敌人。有这么宝贝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尊重这个道。尊重就是指我们不单单用耳朵去听，我们更加要用心去明白去领受，还要用身体用生命行出来。听道其实还包括行道，听而不行根本就是无听，听而去行才是真正听道之人。如果我们听了道而不行道，左耳入右耳出的话，我们只是在做什么呢？扮听道。而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他形容这些人是什么呢？自己骗自己，以为听了道就自己变得神圣一点，头上就立刻出现了光环，这样只是自欺欺人。听道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在真理那块镜面前看到自己几咁样衰，但是他当什么都看不到，跟着走了去。更加可怜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这么样衰，他以为自己好点，就以这个核突样出来见人，被人家在后面耻笑都不知道，做了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听到不行道就会将自己变成一个这么愚蠢的人。我想今朝早神给我们的挑战是，我们有没有活出听道人的身份去爱仇敌，还是我们左耳入右耳出呢？在这里我不得不跟大家讲一句，去承认这个功课这个学习真的很难。虽然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面跟大家讲这些真理，但这样并不代表我已经做到。很老实说，我自己都在学习着。因为我们现在学的一个功课是要学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更加相信单凭我们自己的意志能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靠我们的血气做得到，而是要我们仰望神。我们要依靠主的道，依靠圣灵带领我们去学习。这个学习可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正如其中一个 Amish 爸爸的分享，他说在头脑上面，在行动上面，他都能够爱到杀他的女儿那家人，但他要用几年的时间去消化整件事，他才能够真正从心里面真正宽恕和爱这个仇敌的家人。爱仇敌会不会导致到纵容包庇，令到对方无法无天？那个结果是怎样？我想神会亲自负责，不到我们话事。我们的责任就只是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去顺服，去宽恕，去改变那段关系。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向神祈祷，神迹就一定发生。当我们能够活出爱仇敌，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其实我们已经活出了这个新人类的使命，活出了福音，在地上边作盐作光，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赐给我们这段经文，尤其是一个浸礼的主人，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浸，我们的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不是只是我们口讲，而是我们身心都要顺服，都要跟从。主在这里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在十字架上面 表达到那个爱仇敌的精神，让我们都是望住你的脚踪，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我们跟着去行，以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都能够彰显到这个爱仇敌的精神。主在我们软弱，求你自己赐下你的圣灵，赐下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有那份大爱去爱我们的敌人。我们恭敬将我们各人交上给你，求主你带领我们，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